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，上面讲到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善恶。那人在吃了果子之后，当然圣经并没有说明到底是什么果子，当然也有人说这是苹果，可是没说，也就被乱猜，就是吃了以后，人就将判断善恶好坏的标准就抓在自己的手上，来自神的判断从此就经过人对善恶判断的标准审核了。那要人审核过滤神的判断，当然人对善恶判断的标准常常是跟着撒旦走，因为撒旦知道人喜欢的是什么，人也没有丝毫悔改的意思。所以耶和华就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们出伊甸园去耕种他们所出自的土。于是如神的亚当就开始了自己的生活。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，有一日，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，便说，耶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。但按照旧约圣经学者李思敬的说法，夏娃的话也可以翻成，我创造了一男子与耶和华。那跟上面比起来就有点不太一样。他没有说一男子与耶和华神，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是，耶和华的意思是是，那神 Elohim 是全知全能全在 Almighty 的意思。那夏娃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，所以他不敢说我创造了一男子与神，而是创造了一男子与耶和华。也就是说，他虽然不能够跟神一样全知全能全在，像那样子一样的去创造，可是他存在的地位就如耶和华一样。是，其实其实夏娃也没有说错，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，神说，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，按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他确实是在创造，跟耶和华一样，他在创造，可是绝对不是使无变有的创造。你可以从这个当中，你可以感觉到，撒旦喂养这个亚当夏娃如神的观念就在这个时候起作用。生下第一个孩子该隐，他就感觉到他跟神的地位是一样，在创造。利未记12章第6节，满了洁净的日子，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，他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，一只雏鸽或者一只斑鸠为赎罪祭，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，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他的血缘就洁净了。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，无论是生男生女。很奇怪，生孩子要献上赎罪祭， 妇人生育要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，应该是怕妇人在生育的时候犯了像夏娃一样的罪，把自己放在与耶和华同等地位上。当然也有人说妇人在生产的时候痛楚，有极大的痛楚，所以可能他就说了一种咒诅神的话，所以需要赎罪。耶和华创世纪第四章第二节到第七节，他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，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他羊中投生的和脂油献上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的供物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呢？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，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在下面再又再看了另外一节经文，我把这个整个都用解经，用经来解经。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节，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因为我们因信就知道世界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亚伯因信献祭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这信仍旧说话。在第约翰福音第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二节，不可像该隐，他是属那恶者，杀了他兄弟。为什么杀了他呢？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兄弟的行为是善的。好，我们将这一大堆经文念完了，我们再来分析一下。亚伯是一个属神的人，因为他因着信知道他牧羊所得的是靠神带有能力的话语所造成的。哎，可是如神的该隐，如神的该隐却不是这么想，如神的该隐却不是这样，他是属那恶者，他是属于那恶者。献上供物的时候，并不能看出来两个人有什么太大的差别，看不出来，只是亚伯将他羊中投生的还有羊的脂油献上。羊的脂油献上，献上供物的时候，并不能看出两个人有什么大的差别，只是亚伯将他羊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。问题是出在事后耶和华所做的判断。如神的该隐认为判断是这一件事情是善是恶，这个主权不在耶和华手上，是在我手上。于是诱惑人和再怎么说，于是诱惑人如神的那种这个观念，那个恶者就促使该隐那个各种的脸色，是原来的意思，这很有意思，他的脸色他们就全部都下沉了，怒气就向着他去，怒气好像是一个人一样，是一个有位格的一个他怒气，他就变成恶者，就好似乎是恶者也将怒气这种诱惑就向着该隐去啊，使人激动如神的恶者就蹲伏在门前，随时恋慕着该隐如神的风采。我再说一次，那个使人激动如神的恶者就蹲伏在门前，随时恋慕着该隐如神的风采。十诫第一诫，十诫的头三诫，按它次序，按这个字的文法的次序，一字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，应该是这样的。第一诫，不可。 他成为对于你其他样的神在我面前。你仔细去思考这句话，不可，他成为对于你其他样的神在我面前。这其他样的神应该包括每一个人你自己。人在神面前若按自己如神一样的地位来判断善恶，就是罪。第二点，不可，你要造作为你自己偶像或任何形象，在天上或地下或水中，不可你向他俯伏，也不可去敬奉他们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嫉妒的神。人若像偶像或像偶像一样的人俯伏敬奉，向偶像寻求那有如神一样的判断来决定事情的善恶，这就是罪。当人恋慕偶像如神的风采，恶者就蹲伏在门前，当然使自己成为是偶像的人更是罪。当然人暂时作践自己，向偶像寻求有如神一样的判断的时候，若是得到的判断不合自己的意思，如神的偶像就会被换成另外一个比较灵的偶像，对吧？假如你到庙里去拜菩萨，以前很灵，后来每一次去求的不但求的不应，而且得到的结果是反过来的，你还去那个庙吗？我问过很多人，他就说不去了。那怎么办？换一个灵的庙。人如神的地位终究是不能被代替的，但只要人敬拜相信的不是那个是耶和华神，恶者也高兴随便你怎么办。哎，只要你不敬拜神，恶者随你便，灵不灵你自己选择，因为人如神一样。好，第三戒，不可你举起是耶和华你神的名滥用之。历史上总有人以自己的意思为神的意思，为了出师有名，当然的就加上神的名号以示正统。判断善恶的标准握在人的手里，于是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等于行在天上。美国传统文化不允许人滥用神的名字来骂街，或者对某人事物表示赞叹，也就是基于这一个戒。可是现在人好像越来越不把这个戒当一回事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，以诺因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到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，只是他被接去之前已经得到神喜悦他名证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以诺活在一个时代恶者如神的思想充满了人的心，人就随自己的意思去判断善恶，任意而为，见人的女子美貌就娶来为妻，完全属于血气，拒绝神的灵在人心里所做的任何判断。但是属神的以诺寻求神，他相信神对善恶的判断，愿意在那个时代当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他却选择与神同行300年。你想想周围的人昼夜思想的尽都是恶，你却 谦卑的顺服在神的判断当中，容易吗？在学校念书的孩子最大的压力就是 peer pressure， 从同学同伴当中来的压力，人常常就浮在同伴的同辈人的压力当中，就宁愿顺服同辈人的压力。诗篇八十二篇第六节，我曾说你们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。这里面翻成他的是小的 Almighty。然而你们要死，与世人一样，要扑倒，像王子中的一位。神啊，求你起来审判世界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。耶稣根据这一段经文说明了人是神，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，应该是属神的，但同时他也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地位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33到39节，我今天拿出了很多的经文，以经来解释经。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，是为你说浅妄的话，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。耶稣说，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说我曾说你们是神吗？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，若那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，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，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你们还向他说你说浅妄的话吗？我若不行父我不行我父的事，你们就不必信我，我若行了，你们纵然不信我，也当信这事，叫你们也又知道又明白，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父里面。他们又要拿他，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58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，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。就有了我，原来的意思是我是。创世纪第三章第14节，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拥有的，原来的意思是我是那我是， I am who I am。 所以犹太人就要拿石头打耶稣，因为他们认为他说浅妄的话。但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0节到12节，他说，我在父里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我在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儿。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既或不信，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做的比更大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耶稣从约翰福音从第五章到第十四章一直在说明一件事情，就是死凭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子凭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；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成了人子的耶稣，也就是末后属神的亚当，他限制了自己的能力，完全顺服在父神的带领当中。父的灵在他心里所给的任何判断，人子就照样的去做。希伯来书第4章第15节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悯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 属神的亚当死里复活以后成了叫人活的灵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四十五节，属神的亚当死里复活以后成了叫人活的灵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，保罗说：况且我们有软弱，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每次看到这一段经节，我就想到自己过去有许多软弱害怕的时候，也就是我完全失去信心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候，圣灵就会将圣经里神的话语放在我心里，给我带来莫大的安慰，使我能够平静地走出软弱害怕。当我愿意让神来判断我的困难，我的处境，引导我在信心里要知道忍耐，要经得起考验，要有盼望，最后在神爱里面所得到的安慰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。保罗说在患难中要欢欢喜喜，假如你没有经历过，很难知道其中的滋味是什么个味道。诗篇三十七篇第三节，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这句话我挂在我家里的墙上，我天天可以说经过不断看一看，提醒我，不断的提醒我。当我们在做好事之前，要先知道要依靠耶和华对善恶的判断，不是我的判断。常常你以为在做好事，有时候常常变成天晓得。在地上活着的每一天，要像餐餐吃饭那样子，时时刻刻的去相信神。天底下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，神也从来没有不把你当回事儿。相反的，他可能正在为你打造一个与你亲近的环境。神愿意与人亲近，可是他打造的环境可能对你来讲是困境，是苦难。当你在苦难困境当中愿意与神亲近，神的安慰就会使你的心平静，愁苦也就慢慢的离你而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这世界上没有的喜乐。安稳平静就进入你的心。在这之后更妙的是，你心里所求的跟你过去常常求的不一样，而且莫名其妙你会突然有个感觉，当你在以神的意思来向神求，你的心完全被改变了。你知道你现在所求的跟以前不一样，而且你会感觉到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你知道你所求的神已经答应了。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，在人类的历史当中，充满了都是如神的记录，人都希望过一个如神的生活。在其中神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记号，十字架， 让我们记得要好好的努力活出属神的生命。我再说一次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，在人类的历史当中，充满了都是如神的记录，在其中神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记号，十字架，让我们记得要好好的努力活出属神的生命，活出一个属神的人生命真的是非常不容易。我常常到偏远的地方，农村的地方，穷困的地方，向别人提供医疗服务，常常外面有几百个人在排队等待，可是你就常常会碰到一些动作特别慢，然后他又问题又特别多，他有时候一来就打他娘胎开始说起，他有多少的痛苦，有多少的麻烦，为什么他会这里痛那里痛，然后就拖时间，那我们需要为他服务的时候需要他把衣服脱掉，可是他衣服就脱得特别慢，别人都准备好了，就他偏偏他的动作特别慢，好像后面有几百个人在等，跟他无关，没有关系，他就照样慢条斯理地做他自己的事儿。那你看到外面有几百人在等，你急不急吗？急，而且这些动作慢的人天生有一个很懒的习性，就是不洗澡，然后那个味道，身上的味道让你受不了，然后面对这种人你怎么去处理？当然很自然，怒气就由衷而出，然后就开始斥责，就开始喝骂，也不能说骂，就是在吼来吼去，这动作快点的，那你后面能不能等他？当然理由很多，可是你怎么说他还是那个样，你怎么办？把他一脚踹出去，说下一个，不能，我们是义诊，我们自己愿意来为这些人提供医疗的服务，我不能把人一脚踹出去，下面一个来，怎么办？在这怒气中烧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声音就提醒你，喂，你来这干什么？你为什么来这里？在这个时候马上心就静下来，求神赦免。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我心里没有爱，我所谓有爱是别人有反应，当别人谢谢你，当别人对你有感激，当然对你有好感，不一定要说谢谢，对你有好感，对你有笑脸，那你对他有，他对他，你对他的回应感到满足，然后你也似乎有一种彼此相爱的感觉，那是因为人有一个很好的反应，你才会觉得你有一个爱的感觉在那儿。可是假如那个人实在让你厌恶，实在让你无奈，实在让你简直恨不得他赶快离开，你仍然能够爱他，这个爱就不是从你来的了。所以在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我里面是一点爱都没有，那真正的去爱是没有回应的爱，没有报答的爱，甚至一脸愁苦，一脸不高兴，你仍然去爱他，谈何容易？有时候想，除了耶稣能做到，又哪一个人能做到？所以保罗说，谁软弱，我不软弱呢？求神祝福他的话。我们做个祷告好吗？主，求你赦免，求你原谅我们过去 一切如神的样式活在人的面前。我们多么希望像神一样，可是真正的像你，我们根本不配，根本做不到。若不是你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做搅动的工作，我们真的是随己意而为。所以谢谢你，但愿你的十字架能够常常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愿意活出你的样式，让我们按照你所判断的来过每一天，以你的信实为粮，以你为我们生命中的乐。祷告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